欢迎您收听《资不争讲道集》，这是第2262号讲道。1890年4月27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基督在底加坡里的助理牧师。马可福音5章17到19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说一个人是被鬼附着的，这种称呼令人惊奇，只要他活着，这名就如影相随，无论他走到哪里，这名都是一篇活生生的讲道。人们会要求他讲述自己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任何人而言，谁愿意讲这种故事呢？当他还被鬼附着时，我们也不可能描述他的一生，午夜发生在坟茔里的情景，用石头砍自己，咆哮，所有靠近他的路人都吓跑了，用铁链捆锁他，他挣断铁链，弄碎脚镣，这许许多多的细节，唯独他能讲给相熟的亲朋听。当他讲到耶稣怎样来到这里，恶鬼怎样迫使自己面对耶稣时，他使用何等温柔的语气来讲述这些啊！他会说，绝望的一群恶魔曾在我的本性中扎营，把我的灵魂变成他的军营。对我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自己被带到了他们的主人面前。他会讲到整群的恶鬼如何在听到基督说了一句话后，即刻就跑了出去。有些人的故事与此人相似，曾受到撒旦的奴役，后来靠着基督的大能得救。若是你能讲述这样的故事，就不要只留着给自己听。如果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大事，就当随时随地分享，直到人们都晓得基督能做什么事。我认为已经得救的大罪人会特别蒙召传讲好消息，就是神恩惠的福音。如果你曾经是神敌对神真理的勇士，那就变成捍卫神真理的勇士吧。如果你在服侍撒旦时充满火热，那如今你来服侍基督也不要不冷不热。我们这里的某些人也可能被称为生下来瞎眼的、得医治的麻风病人或犯罪的妇人，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得到这种名字或称呼，只要他能荣耀基督。虽然马可称这人是被鬼附的，但我没发现他曾因此迫害马可。哦，不会的，他认识到自己曾经被魔鬼附身，他归荣耀与神，因为他靠着主耶稣已经得救。一，有关这段经文的几点思考。首先，看看人们的欲望是多么不同。17节写道，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18节写道，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人们要基督离开他们，他医治好的这人要跟随他，无论他去哪里。亲爱的朋友，你属于哪一种人？希望你不是前一种人。这种人人数众多，他们央求耶稣离开自己。为什么他们要耶稣离开呢？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们喜爱清静，想要安逸的生活。后来发生的事是一个大灾难，猪群冲到了海里，他们不想再发生这种灾难。显然这位来到他们中间的人拥有非凡的大能，难道他没有医好这个被鬼附的人吗？诚然医好了，但他们不需要他，他们不想要任何非凡的东西，他们得过且过，宁愿按照自己一贯的方式生活，所以他们要求他最好离开自己。我们身边也有这种人，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复兴，在这里我们备受尊敬，我们这里不用听到任何搅动人心的讲道，我们感觉非常舒服，不要打破我们的平静。这种人若想到神在哪里工作，多半会逃到其他地方去，他们想要安静， 他们的座右铭是只求生活安宁，其他怎么都行。这些愚昧人哭喊说，不要搅扰我们，任凭我们走自己的老路吧。正如当年以色列人对着摩西哭喊说，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吧。这些人要救主离去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在乎自己的生意，养猪不是什么好生意，作为犹太人，他们不应该碰这种生意。他们也许会说自己不吃猪肉，他们养猪只是为了供给其他人吃，但现在他们失去了一整群猪，我好奇这些猪会给其主人带来怎样的收益。当他们盘算自己失去了多少收入时，他们决心要让救主离开自己的境界，以免他们损失更多。比如卖毒酒的人，或者那些不害人就不能赚钱的生意人，他们不想让基督介入。对此我不会感到奇怪，或许你们当中有些人也不喜欢基督看到自己给做衣服的可怜妇人所开的工钱吧。我担心若基督来到这附近，走进一些人的工作间，那么做账户的就会对妻子说，赶快把登记工钱的账簿拿下来藏好，我可不喜欢他看见那账簿。哦，亲爱的朋友，若是你因为这种理由不愿让基督来到你面前，那我祈求圣灵工作，让你信服自己实在需要他来到你面前。最抵挡基督的人也是最需要基督的人，你可以确信这一点。如果你不渴望被转回，也不愿被重生，那你比其他任何人都需要被转回且被重生。仅仅为了猪群的缘故，我们就想与基督分离，这样的决定岂非愚蠢之极吗？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会在报纸的一角声明，自己死时价值千万英镑，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永远都一文不值了。现在他已经死了，还有谁愿意给他一文钱呢？他要花钱埋葬自己，却不能随身带走一分，他完全没价值了。他曾为自私的目的花钱，但却从未把钱用于荣耀神。哦，这就是不敬钱富人的贫穷。这些人只为自己与世界为伍，所以才央求基督离开他们的境界。对此我不会感到奇怪，即使你不想听到他讲道，难道他还不能停靠在岸上的某个地方吗？他们不允许，当人们热衷敌对信仰时，他们会极尽全力将他从自己中间赶出去。许多穷苦人失去了曾经聚会祷告的茅屋，只因为地主非但自己不要基督，而且也不让其他想要基督的人得到他。正所谓尸位素餐，我们当中有谁处在这种境况中吗？我希望这里有一些人属于另一类人，好像这个可怜人，他恳求与耶稣同在。为什么他要跟耶稣在一起呢？我认为他要服侍他，借此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只要能服侍基督，哪怕是给他解鞋带、洗脚或者给他做饭，他也会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喜爱为耶稣做点什么，因为是他把一群恶鬼从自己里面赶出去了。再者，他不仅希望服侍耶稣以表达感激之情，而且他想成为耶稣的门徒，以便向他学习更多。他对基督的认识非常宝贵，他亲身经历了主仁慈的力量，但他想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中的每一个字，从他门徒之手上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中了解更多。他祈求主让自己与他同在，成为他的门徒，希望受他教导。他想作为一名志同道合的人跟耶稣同在，因为基督现在必须离开这里了，底加波利的人要赶走他，他感觉自己没有理由还要留在这里。主啊，如果你必须离开加大拉，让我也离开这里吧。哦，我的牧人，你要走吗？让我跟你一起走吧。你一定要漂洋过海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吗？我愿跟你一同下监赴死。我感觉自己与基督紧密相连，所以祈求主让自己与他同在。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在他的祷告背后隐含着一种畏惧，他担心那鬼群中的某一个也许会回来。如果自己能跟基督待在一起，那么基督会再次把那个鬼赶出去。我不奇怪他会为此感到战惊，似乎他无法忍受这位医好自己身上重病的伟大的医生离开自己的视线。我要对在座的各位说，除非我们跟基督在一起，否则就永远不会安全。若是你受到诱惑，想去没有基督同在的地方，那可千万不要去。魔鬼带着一个在剧院的年轻人逃走了。你们曾听说过这事儿吗？据说约翰牛顿派人去追撒旦，对他说，那个年轻人是我教会的成员。魔鬼回答，那又怎么样？我猜不管他是哪儿的会友，我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现了他，所以我又全力带走他。这位传道人听了这话无言以对。如果你跑到魔鬼的地盘上，然后他抓到了你，我也无话反驳他。凡是不能与基督同住的地方，绝对不要去，要效仿这个人，他渴望去基督要去的地方。二，基督的处理方式不同，非同寻常。魔鬼请求离开我们的境界，他答应了。近前人请求，主啊，让我与你同在，耶稣不许。答应仇敌的要求，拒绝朋友的请求，难道这是耶稣的做事风格吗？是的，有时会这样。第一种情形，当他们央求耶稣离开时，他就走了。哦，亲爱的朋友，如果基督曾来到你身边，你的良心受到了一点触动，感觉到属灵生命的一丝悸动，请不要央求他走开，因为他若是走了，他若丢下你不管，就再也不回来了，你的结局就注定了。你唯一的指望在乎他的灵在，但如果你央求他的事与此指望相反，你就是在自杀，你犯了谋杀自己灵魂的罪。耶稣离开了这些人，因为留下来也无益。如果他们要他离开，他还能怎样善待他们呢？即使他说话，他们也不想听。即使他们听到了他说的话，他们也根本不在意。当人心定义敌对基督时，他能做的就只有离开他们，不是吗？他可以把时间更好的用在其他地方。如果你不想拥有我的主，别人还想呢。如果你骄傲坐在这里说，我不需要救主，过道上还站着一个可怜的灵魂，他因渴望基督而哭喊。哦，但愿我能寻见他，让他成为我的救主。基督知晓一切，若加大拉人拒绝自己，那么湖对岸的人在欢迎自己回去。甚至耶稣的离开是在救他们脱离更大的罪过。如果他没有走，他们也许会试图把耶稣丢到湖里去。当人们央求基督离开自己的境界时，他们已经败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接下来可能会有暴力临到他那可称颂的位格，所以他把自己带走，离开了他们。若福音的事工不能拯救你，他就会帮着定你的罪。这种事岂非很可怕？我们都有馨香之气献与神，在这等人我们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哦，听到的朋友啊，如果你不愿就近基督，那就是滥用了自己所占的位置。也许对在座的某个人而言，福音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传讲福音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们不想在石头地里浪费气力，那是排斥生命种子的顽石。岩石，岩石啊，岩石，你永不破碎吗？尽管在你身上没有收成，我们也一定要在你里面继续播种吗？岩石啊，神会改变你，把你变成好土，好让真理的种子在你里面生长。于是邪恶的祷告得到了回应，美好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在于这人留在家中能发挥作用，他可以回到加大拉人和自己家人那里，把神为自己做的事告诉他们。这样做比他照顾基督更能荣耀神。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在地上传道期间，他没有让任何人做自己的贴身用人或个人的侍从。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不希望这人跟自己在一起，让自己变得更舒适。他要这人回到他自己的家中，让众人知晓耶稣基督的大能，从而为神赢得他们。或许他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是免得他心里的恐惧受到鼓舞。如果他害怕，从属肉体的角度，我感觉他必定会害怕魔鬼会回来，所以他当然渴望与基督在一起。但基督把恐惧的心从他里面除去了，且实在对他说，你不必接近我，我已经医好了你，使你永远都不再生病。患者可能会对医生说，我曾经病入膏肓，是你医术高超让我恢复了健康，所以我要离你近些，以便我旧病复发时能即刻的去看你。若医生这样回答，如果你喜欢可以去瑞士或澳大利亚旅游，就足以证明医生不担心他，这应该可以消除他的疑问了。所以你看，基督待人的方式因人而异，有些人继续犯罪却事业亨通，聚敛财富又心想事成，难道我没有见过这种人吗？另一些人悔改并转向神，从此他们遭遇的患难比先前更多，他们的道路极其坎坷，难道我们没有见过这种人吗？是的，这两种人我都见过。我不嫉妒恶者的通途，也不惊奇义人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因为说到底，这道路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道路的尽头。若我一路平坦却通往地狱，那我不会选择走在其中。即使通往永生的道路崎岖不平，那我也甘愿忍受其中的一切坎坷，在艰难山脚下帮羊唱出其天路历程之歌。山虽高，我却渴望攀登，困难无法阻挡我，因我发现生命之路在其中。三，与耶稣同在是何等美好之事。这人向主恳求，他可以与他同在。若你最近刚刚得救，但愿你从心中渴望时时与他同在。我要告诉你这种渴望的大致情形，你是如此幸福喜乐，这样的会面是如此蒙福，以至于你会对自己说，很遗憾这样的会面结束了，真希望能整夜整天的看见主，直到永远。是的，你心中也会像彼得那样想，但是他要在圣山搭三座棚，余生都住在那里。但你不能这样做，即使想也没有用，你必须回到酗酒的丈夫身边，或唠叨的妻子身边，回到不幸的父亲或狠心的母亲身边。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这种相见时刻。何为与基督同在呢？或许你对此另有想法，你十分喜欢独自一人读经默想祷告，所以你说，主啊，但愿我能一直这样。我喜欢一直躲在房屋的楼上查考圣经，与神相交。是的，是的，但你不能这样做。孩子的袜子需要缝补，丈夫的衬衣需要钉上扣子，随处都有各种各样的杂事需要完成，你无法忽略其中任何一件。无论何时，只要有家务，你就必须去完成。你希望自己明天不必进城，先参加彻夜的祷告会，然后参加全天的查经会，这样的日子岂非很甜美？甜美是毫无疑问的，但主没有做此安排。你必须回去做生意，所以赶快穿上工服，想象自己快乐丝毫不减的程度，因为你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表明自己的信仰。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嗯，很好，若是能从生意中脱身，完全舍己，转而服侍主，我就能一直与基督同在了。尤其是若你是牧师，你还会这样想吗？好吧，我不像在言语上敌对传福音的事工，若是主召你这样做，就当听从他的召唤，感激他算你是忠心的，所以让你参与其中。然而若你以为通过参与事工可以更加的亲近基督，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敢说，在今天的讲道结束之后，其他 人的各种麻烦都会找上门来，麻烦之多，差不多需要大多数人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搞定。我们必须忍受每一个人的麻烦，每一个人的怀疑，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和咨询。即使在服侍主的过程中，你也会发现自己被多种事工缠累，在主的事工中很容易失去主。我们非常需要恩典，以免这种阴险的诱惑胜过我们，哪怕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你卖菜时也可以与基督同行，你作为清扫烟囱的工人也可以与主同行。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靠着神的恩典，无论你做什么，只要是做合法的事，都可以与主同行。无论你在放弃自己的生意后变成一个城市传道人，一个圣经妇女，一个散发小册子的，一名在救恩大军中服役的将士，还是渴望参与任何一种形式的神圣服事，都不要错误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更多的与基督同在了。当继续做你的生意，如果你能擦好皮鞋，那就去做吧。如果你讲到很差，那就不要讲了。有人说，哎，我知道自己多么向往与基督同在。是的，是的，我也晓得，你很喜欢住在天国。是的，盼望与基督同在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渴望，因为在天远比在地强。不过你要当心，若是太过强求，它也许会成为一种自私甚至有罪的欲望。曾经有一位服侍基督的同工问另外一个属神的敬虔人，某某弟兄，难道你不想回天家吗？那位敬虔人回答，我换个问题来回答你吧。如果有人为你打工，到了周三，他说真希望今天是周六，你还会用他吗？起初问话的人也觉得这是很难容忍的事，为什么呢？你会乐意看到他周六之前离去，因为他将与工作无异。若我在这里对你有益，我岂有权利要求你去天国吗？若是你在天国之外比在天国之内能为神做更多的工，那么在天国之外比在天国之内岂不更像天国吗？在向往去天国的事上要听凭主的旨意，但如果主没有这样的旨意，你在肉身活着时就能对教会对世人更有益处，也能更加荣耀神，那就放弃自己的欲望。你在祷告中恳求与主同在之后，当弄到这人祈求的经文耶稣却不许也是写给你的时候，请不要对你的主生气。话说回来，能与耶稣同在还是非常让人开心的。四，一些更好的事。现在让我们看看，也许有些事比这更好。在上面所提到的意义上，有些事甚至好过与基督同在。有什么事能好过与基督同在呢？那就是为基督做工。耶稣对这人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事更荣光，能坐在耶稣脚前实在令人欢喜。但在战场上最荣光的岗位是危险之地，在我国最荣光的事就是为皇家效力。那么对基督而言，最荣光之事不是坐下来歌唱自我陶醉，而是起身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不惜失去荣誉、生命和一切。亲爱的朋友，当立志服侍我们的主，这事更荣光，甚至胜过与他在一起。这事对人们更有益。耶稣要离开加大拉人，他们央求他离开，所以他要离去。但他似乎对这人说，我要离开是因为他们央求我这样做，我的离开看上去好像是对他们的一种审判，因为他们拒绝我，但我不会全然离开，我会跟你在一起，我把我的灵放在你里面，所以我将一直与你同在。尽管他们不想听我说话，但他们会听你见证。基督本来掌管着那个地区的所有牧师，但他另外安置了一个人替代自己，虽然这人不如他好，但他们更喜欢这人。这人的能力和用途不如他，但他更适合他们。当基督离开后，这人还在那里，人们可以去找他，听他讲那些猪是怎样投下海里的。若他们没有来找他， 那他也会去他们那里，把有关的一切告诉他们。所以，伟大的主既离开，就留下了一个长期的助理牧师，由他负责神圣的福音事工。我喜欢这种想法。基督已经去了天国，因为他需要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如果他把你留在这里完成他的事工，在任何方面你都无法等同于他。但要记住他对门徒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正是为此，基督不许你现在就与他同在。为了那些生活在你周围的人，你必须留下来。正如这个被鬼附的人，为了加大来人必须留下来。他要把有关基督的见证告诉他们，他留下来也是对他家人更好的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属神的人正是为了家人的缘故才被留在天国之外，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基督徒父亲啊，你千万不能离去，这些小子还需要你的榜样和影响力。基督徒母亲啊，你千万不能离去，我晓得你的孩子们在长大，他们让你无比忧伤，但除了可怜的老母亲，还有谁能管教他们呢？你必须留下来，直到你一直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转向神。你还需要做这事，当刚强壮胆。我相信这里的许多人都会在天国，但神打算通过他们将有些人带入天国，所以他们必须在此多停留片刻。尽管你体弱多病，神经衰残，常常痛苦难当，也许致命的疾病缠身，你巴不得死去，但你绝不能离开，除非你的工作已经完成。耶稣不许这个被鬼附的人必须回家去，把主为他所做的大事告诉妻儿。许多著名的传道人都曾描述过他回家的场景，所以我也试着这样做。你只要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假如你被关在疯人院，甚至情况比这还糟，那会怎么样呢？你的亲属很乐于有人把你带走，而当你完全康复地回来时，他们岂非更加欢喜快乐？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妻子听到他的声音后，透过窗户向外看的样子。难道他是疯癫着回来的吗？孩子们在听到父亲的声音时，心中会充满怎样的恐惧啊？直到他们确定这人里面真的改变了。哦，可怜的罪人啊，你今晚来到了这里。也许你忘记了，当父亲回家时，孩子们甚至会躲到床底下。我知道周围有这种人，他们甚至得以来到都市会母教堂。主怜悯酗酒的人，将他的酒杯倒空，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当他回家去，把主白白的恩典和舍己的爱，以及神在自己里面所成就的奇妙变化告诉家人和邻舍时，他就成为了他们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你之所以必须留在这里，也许是为了消除你早年生活所造成的一些伤害。你曾经有用一些人带领他们偏离正道，促使他们灭亡，所以你必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亲爱的朋友，有些事真的好过与基督同在，就是为基督做工。五，尚有一种最好的情况。我们平时有三级比较，那什么是最高级的情况呢？与基督同在很好，蒙基督差遣做圣洁之工更佳。但还有最妙之事，那就是既为他做工，同时与他同在。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向往那样的职分，与玛利亚一起坐在主的脚边，同时又像马大那样跑前跑后预备晚饭，这是可能吗？可能。如果马大这样做了，他就绝不会因为服事多而受到挤绊，也绝不会挑妹妹玛利亚的错。但是先生，我们不能一心二用。是的，对你的身体而言这行不通，但按着你的灵魂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坐在耶稣的脚边，或依靠在他的胸膛上，同时为主征战，做他的事工。为做到这一点，需要在生活中内外兼修，不仅要竭力的为基督多做工，而要多多的亲近基督，完全仰赖他而活。 比如我认识一些人，在主日他们上课三次教导其他人，这样不行。你要有一次来听主的道，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喂养，上午得享属灵的宴席，这一天其余时间可用于圣洁的事工。要让这两件事同时进行，一直听到却不做工，结果你在属灵上会吃得太多而难以消化；一直做工却从不听到，结果会让人担心你能否经受住试炼。就像那位绅士在禁食40天之后，昨天才头一次吃饭，不要试图效仿他，他做的事不正确，也不明智，却十分的威胁。既要吃灵粮，也要做属灵的事工。我要再次重申，但凡你和基督之间存在一丝云雾，就要极其忧伤，不要等到急剧成了厚云，好像英国11月份的大雾，要在薄雾出城时就满心忧伤。乔治·穆勒的建议非常明智，清晨出门之前，务要确定你和神之间的一切都安然无恙，要很久持守与基督的团契，这样你就能 与他同在，并同时服侍他。务要牢记一点，在你开始服侍基督之前，总要先寻求他的同在和帮助。在得见王荣美的面光之前，请不要从事主的任何工作。在服侍期间，你要在心中常牢记你在为他做什么。你是靠着他做工，但事情做完之后，不要把帽子扔向空中，说我太棒了。若你配得赞许，总有一天别人会说你好样的。不要从他人的口中套话，自夸更不可取。所罗门说过，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即使做好了一切，我们仍然是无益的仆人，我们这样做只是尽本分。所以你在积极的同时要谦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要自卑，这样你就可以与基督同在，同时听从他的差遣，直到地极。在我们抵达珍珠门的这一切之前，我认为最幸福的经历莫过于此。为基督的缘故，愿主祝福你，把你带到那里。阿们。